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诗歌呀。那关于我们最近所谈论这个话题，也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主内的这些家人们会怎么样去理解啊？
嗯，
我不是说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不需要认真的去对待，仿佛呈现出来好像很丰富的，或者说是让我们很投入的一种的敬拜的状态，而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避免自己是有表演的成分的。
嗯，
之前我们举到的例子，一个是大卫王，他在迎接约柜的时候啊，就非常放纵的在跳舞，仿佛失去了一个王他该有的这种位分的尊严呐、啊，或者什么，结果他的妻子就嘲笑他。
嗯，
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税吏和法利赛人的祷告，也让我们看到其中的差异。
嗯，
听起来真的，说实话，法利赛人的祷告非常标准，会谈及到自己的属灵生活是怎么过的哈、
嗯。
但是很显然，从我们现在的教导来看，他过的不是属灵生活，
嗯，
他过的是一种律法主义的生活。那另外一个层面，其实我就想到什么呢，就是想到同样是跟前面那个例子，就是大卫王的那个例子是类似的。
嗯，
我们应该记得为什么约柜要被赢回来。
嗯，
是因为约柜被抢走了。
嗯，
而抢走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在前线吃了败仗。
嗯，
所以呢他们就把约柜当成了一个制胜的法宝。
嗯，
我有的时候在想，这究竟是不是有信心，对吧？就是你说他们没信心吧，他们觉得约柜是神的同在，所以只要约柜来了，哎，他们就能赢了。
嗯，
但如果你说他们有信心吧，他们仿佛把神的那个教导、神的诫命、律法完全的抛诸脑后，就是单纯的仿佛就把约柜当成是神的代表，而不是说从内心里边去敬畏神。这个东西挺微妙的，我觉得会不会现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里也有这种情况呢？
按理说应该也有。
嗯
嗯
嗯，
感觉可能他们不是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是把信心放在约柜身上。
嗯、啊、是是，
对。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在想，就是我们有时候祷告啊，确实会应允，被神听到了，然后求了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是、嗯、
然后有时候祷告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好像这个是任何反应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会去祷告，然后祷告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嗯，
然后我就在想，这种祷告属于是真的是我有信心，我去信神的原因去祷告，我的信心放在神上去祷告，还是说我是有一种下意识的祷告？
嗯，
然后有一种像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心理安慰。有一些情况就是你只要你的心里愿意去这么做，
嗯，
就算不祷告也会成
啊。
然后可能不信的人他也会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信仰。
嗯，
可能他们信仰不是信
耶稣，
信耶稣，或者是也不是信某一位神，就是信自己有一个信念。
嗯嗯嗯，
我只要保持着这个信念，我有这个信念，我要做成某件事情，我就能做成。
相信，相信的力量。
对，所以就这个关系也非常的微妙。
是，
我就反查我自己，我就想有时候我到底是在向神祷告，还是把神作为一个对象，或者是把神作为一个就是其实不是神，而是说某一种模糊的形象，然后我只是在跟那个模糊的形象、
嗯、
或者是我自己，我在说出一种话。
对对对对，是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没有什么比那个约柜更具体了。
对，
就这个是我此时此刻能抓到的。就是如果你现在告诉他，你们别动约柜，你们好好祷告去寻求神，他会觉得这个不踏实。
嗯
嗯，
我怎么知道神什么时候来呢？
嗯，
我怎么知道神怎么帮助我呢？但仿佛在他们的逻辑里边，就觉得只要约柜来了，既然约柜是神的同在，对吧？我们敬拜约柜又在会幕里至圣所里面，那就是神荣耀的地方啊、
嗯、
我把他接过来就有一点像是把神绑架了一样、嗯、就是
就像那个啊，什么时候来着？有一个祭司就把那个祭司抓到自己家里面，一个立位人，对
对，
就跟那个很像了。绑架了一个神的仆人，
嗯嗯，
然后家里面就会不断的吐金币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常常需要调整嘛，就是这样一个点，因为确实在旧约里面，就我们看到包括说在撒母耳的时代一样，对不对？包括以利，对吧？他两个儿子他们去打仗，他们就认为把约柜抬过去他就可以 OK 了，也就是说神听他的，
嗯，
不是他听神的，
是
然后但是拉过去，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例子看到没有果效，
没有，
为什么？因为神不是让你现实看到他是长啥样的，
嗯，
神也不是让你现实看到说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
对，尤其是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次序的问题，
对，
次序被乱了，
对，
就是说不是神说神启示你或者神光照你要你怎么去做了，
嗯，
现在变成你要求神，
对，
对吧？就是
就你说的绑架嘛，
对对，
就我拿几个棍把他抬过去，
对对对，
就把他绑架了，说
是
绑你过来，你在这里就觉得 OK 了。
对，所以这个点我是觉得是特别特别奇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仿佛以色列百姓把他抬到阵前的时候，
嗯，
这个约柜失效了，
嗯。
对吧？
对，
就他们没有打胜仗，
是，
结果约柜就被掳走了，
对，
结果约柜放在大衮庙里边又生效了，
对，这是不按人的逻辑来的一种想法，
最后就搞到外邦人腓力士人他们不得不把约柜送回来，
对对对，所以你发现神是用他自己的方式让人来认识他的同在，
对对对
对,
对，
他不是按着我们理所当然和理想化的感觉他的同在，所以刚才讲到说我的祷告究竟有没有神的同在，
嗯，
他是从什么样局刻去查验，
嗯，
这个东西不是当下的，
是，
而是你要去经历，
嗯，
通过你现实当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嗯，
去看一些有没有印证，
没错没错，
对，他并不是说我祷告了就绝对是百分之百功效，
是，
但其实今天我们的信仰里面我看到有一些的确实会这样，就是说有时候信心会跟祷告这个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说会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很多人，你不这样祷告你就没有信心，
嗯，
好，你祷告了一定会有，
嗯，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这个问题了，你祷告一定会成就这件事情究竟是你在命令神，
嗯，
帮你做呢，
嗯，
还是你在神的面前
寻求神，
寻求，然后你全然降服，像大卫一样嘛，
对，
对吧？
对，
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有讲到说，当大卫逃到旷野的时候，他说：“我如入千亩溪水，神啊，我想起我在圣所里如此瞻仰你的荣美的时候。”
对对对对，
你发现大卫是在极其干渴，
嗯，
反而显出他里面对神的需求，
就一无所有，
然后呢，反而他对神的渴慕就被完全的敞开出来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想到就是瞻仰神，
对对对，
他不是说主啊你看着我
快点快点
干嘛干嘛干嘛，对，他是瞻仰神那我们看到说瞻仰这个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知道，瞻仰这个词刚好跟意象它是同一个词源，
嗯嗯，
所以也就是说意象从哪里来，是从瞻仰神才有的，
嗯，
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大卫在找什么，
嗯，
他在找从神那里给他一些的启示，或者一些的一个印证，
嗯，
或者给他一个的安慰，
是，是，
所以信心从神而来嘛，
嗯嗯，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时候你去看看，原来我们常常会很容易真的绑架神。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并要能够好起来，
得医治，
得医治，
嗯，
我们可以这样祷告，
嗯，
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的操练，
我们可以祈求的，
对，
真的，
但是我们里面内在的根本一定不能是要求神必须医治，
对，对，
其实这个是非常要注意很小心的一件事情，
没错，
包括我们在跟人家传递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你说你可以尝试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仰望，
嗯，
但是成不成就在谁，嗯，在神那里，嗯，如果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警醒，对，
是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动漫有一点小邪恶，它叫恶魔萨谢尔还是什么来着，
嗯，
它就是一个魔法使，
嗯，
然后他跟一个
签契约，是不是？
对，签契约跟那个，嗯，就是他是跟地狱里边的那个恶魔签契约，
嗯嗯嗯，
然后本来呢是应该是那个恶魔的能力更大，然后呢，
嗯，
这个魔法使跟这个恶魔签约了之后，
嗯，
这个恶魔就必须得听他的了，
嗯，
即使是那个小恶魔比那个魔法使能力大，
嗯，
但是因为已经签了契约了，
嗯，
如果你不听这个魔法使的话，
你就会受到反噬，
对，就很像这个场景
但很明显我们的神是不可能被这样子胁迫的啊！
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敬拜的心》。
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指的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
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指的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有敬物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悦纳。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
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指的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
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你。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
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
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
好像他在副歌说，无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前面的时候我们讲到那种说我们在敬拜当中会不会胁迫神呢、啊？就是仿佛以色列百姓那种，我突然想到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祷告或者我们的敬拜会不会像刮彩票，
嗯，
就是刮彩票的一瞬间，或者是买了彩票在等待开奖的那个过程，就是我买的时候我是相信他一定能中的，不然我就不买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买完之后，我等待开奖或者在刮奖的过程当中，我就哎呀，要中要中要中要中，
嗯，
就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来
就让他中，
对对对，要中要中要中，哎，开奖的时候发现没中，
嗯，
哎，下次吧。
我是另外一种情况
啊，
就我祷告的时候要中要中要中，然后过了几天没中，然后我就慢慢就忘记了我祷告的这件事情，
忘记祷告过，
对，忘记祷告过，甚至到底中没中也忘了，
嗯嗯，也不重要了，
对，也不重要了，就也挺。感觉有时候这个祷告呀好像也不是我想要什么东西，
嗯，
就是我当下的这个状态，
就你需要祷告
也不好说是不是这样，
嗯嗯嗯，
就是当下的那种感觉，就是我需要有好像有个寄托，
嗯， 嗯， 嗯，
这种感觉就是我当时我非常想要，
嗯，
但可能过了那个劲儿，
嗯，
要不要都行了，
嗯嗯，
对，
嗯，
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哎，如果是从乐琪刚刚这个分享来看，真的我们也要谨慎我们的祷告，
嗯，
就我们不能形成那种就是刚刚乐琪说的啊，就可能不准确啊，就是那种说我现在就是立刻需要一个心灵的安慰，
嗯，
所以我才发出一种祷告的状态，
嗯，
但这本身不是朝着神的，
对，
他可能
朝自己，
类似于刚刚乐琪讲的那种模糊的那种概念，
嗯，
对不对？他不是说严谨一点说我们的祷告的教导会告诉你说什么呢，就是
嗯，
我们其实祷告的目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并且降服在神的面前，
嗯，
那这个时候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向的，
嗯，
甚至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说法，今天我没读经我心里一直不平安，
哎，对，很多会这样子，
对吧？但是
很多人
本质上来说，嗯，那我不平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因为我没有完成这个
任务，
所谓的形式上的东西，对吧？那是不是意思是说我不管今天干啥，我只要一开始先读了经，哪怕为非作歹，我心里都很平安呢？
有一种确实会这样的，有一些信徒来讲哈，
嗯，
就是因为他平时一直有读经，
嗯嗯，
然后刚好今天一
没
读经就遇到一个事情
又不顺，
哎，结果他就说肯定是因为你没读经，
啊，
然后造成了你这样子，
啊，
那其实这种控告真的是一种控告，
是的，
它常常发生在很多很多一些他还没有清楚关乎这一个信仰真实内核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仪式去搭在这一个跟你身边发生的事情，
嗯，
把它挂钩了，
对
对，真的很多，反正我也遇到过好几个那些老人家了，
嗯，
他们真的就是看到他的家里的人有发生什么事，
嗯，
肯定是你没读经啦啊等等之类，你看你都不读经就会这样子，
又不祷告，
又不祷告就会这样，
嗯，
那很容易就把这样定义化，
是
他们不是说一直，他说的是肯定你今天没读经，
嗯嗯，
是你今天，
今天没读经，
或者这两天，
嗯嗯，
那也就是说他把读经成为平安的保命符一样，
嗯嗯，
我觉得就好像有点像就变成跟拜偶像很像，
嗯，
他们去求一个什么符回来，
嗯，
你有去求就好像
求平安，
没求你就没有，
嗯，
就你有那个符在你身上，因为你求就如同去读嘛，
嗯嗯，
然后那放到你身上，
嗯，
那就等于
是
好像
平安，对，就是你如果求了你不带在身上也没用，
就不行，哎，对，就我就觉得说哦太离谱了，这个神性来干嘛，
那不就像贴经文在身上吗，
哎，
对
对
对，
挂个十字架也行，
哎，所以有啊，曾经在我小时候记得有一些长辈，
嗯，
他们也说你要挂十字架，
对对对，
你要带在那里，
嗯，
包括以前去上学，
嗯，
都暗暗带在里头啊，
对，对对，
就类似这样，好，就是木的也好，反正什么都好，
嗯，
就是这样子，
嗯，
然后就会有一种仪式感，
嗯，
另外一个就会让你觉得哎我挂上去，
嗯，
我就必有，
我就平安
必得，
嗯
啊，必好
是
之类的，包括其实我们去考试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哈，我觉得我是经历过的，就会
要先祷告一下，
哎，你一定要祷告哦，考试就会好哦，就类似这样的话，
平时不好好学习，
哎，然后对，就是你平时不付代价
考试的时候
考试就照常发挥，就我听起来就很，当你长大后你开始去明白真理是这样吗？不是啊，
嗯，对对对，
任何事情都需要付代价，
对对对，
那至于在当下你的发挥是跟你前面的代价是一定有关系，
就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平时不用功的学习，
对，
你考试的时候反而发挥的好，
嗯，
反而神是不公平的，
对，就会有那种感觉。怎么这个人平时那么懒？
但是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不公平、
啊，对呀、
啊
啊，
对呀、啊，
因为这个不公平放在我身上就很公平了、
啊哎，对，
非常舒服。
是，这个就是我们一种潜移默化一种的认知，
对，
然后影响了我们，也是影响了我们信仰的认知的，
是是是 是，
其实就是变成社会环境当中的这个价值观，
嗯、
影响了我们在信仰里面的对的价值观。
对，当然。还是那句话，就是虽然我们在这里啊仿佛说说笑笑的去谈论这些现象，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们在这个方面就做得足够好，
对对，不是的，对，
另外一个层面，尤其是文乐讲的是长辈们嘛，
对对对，
我们也要接受，就是这个信仰进入到一个环境，进入到一个群体，它需要有一个逐渐的过程，
对
啊，一方面我们看到神他的大能他的恩典会即刻的会拣选一些人，而这些人就成为忠心的仆人去传扬福音，
是，
但是另外一群人他可能就是在文化的影响里边慢慢的接触这个信仰，
对，
然后直到有一天就类似于像保罗一样啊，突然被神光照了，
对，
然后他就回转在神面前了，
对，
所以其实始终我觉得我们在跟神的关系里边，我们常常就说我们祷告就像给神打电话嘛，对不对？
是是是，
就是说你有没有调好那个频道？
对，所以说打通天地线，我们常常这样讲说，天线和地线都要连起来。
是的，是的，是的，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调频它是一个需要的过程。
对，对。
所以我们想到收音机，对吧？我们广播电台，大家在调短波
是
的时候，
是是是，
其实
你的天线要拉多长？
对，
朝向东北方的某个角度。
你不能可能多在家里，你可能要走到山的某个角外户外。
是的，
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个过程。
是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因为有这样的东西之后，我们需要自己去寻求神，
对，是的，没错，
对，我们自己寻求，我们才能够原来真理并不是听别人讲的，它是需要自己去经历的，
没错，没错。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一生敬拜你。
在你救恩盼望中，我领不 快乐。我要一生一生敬拜你，在你殿中瞻仰你荣美，救恩盼望中，我领不住快乐。亲爱耶稣，你真爱我，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因你生命我回到父神面前，在恩典和应许中敬拜。
因你赦免，
我回到父神面前，在恩典和应许中敬拜。
当然其实我们讨论这么多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我们人类真实的处境，就是我们的罪性，即便我们在做多么圣洁多么合乎神心意合乎真理的事情，但是这个罪性常常也会让我们偏离这个方向。
对对对，
就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会好像是曾经以色列人把约柜抬到阵前一样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说一场好的敬拜，它可以有很好的灯光的效果，很好的乐队的合作，也有很好的这个主领敬拜，它有很好的引导和祷告，这些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在敬拜过程当中与神相遇的一些很好的助力吧。但是假如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与神相遇的话，那几乎就等同于过去把约柜抬到阵前是差不多的样子。我们必须要追求这样子，仿佛通过这种形式然后让神看到，哎，神啊，你看我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敬拜，那你还不与我们同在吗？你还不来向我们这个显现吗？不来启示我们吗？所以这是我们怎么说呢，还是要反复的需要被提醒，需要谨慎的来思考，在敬拜的这个服事上也需要持续的成长的地方。
我们的节目邮箱是弹唱吧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弹唱吧。您还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赞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